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神的话语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一起诵读诗篇66篇1到10节，请。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称颂你的名。神来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无人可以测度。纵然世人拒绝你，但是你对人的爱永远不变，你把你的独生爱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信靠你的人，我们可以得刚强。纵然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弱，但是靠着你，我们的灵里是一天一天的刚强。求你真是赐给我们丰富的灵，让我们靠着你，我们可以一天一天随你奔走天路，也让我们每天的话语，我们的言行，真是能见证主你的大能，你的荣耀，让不认识你的人可以来归到你的名下。 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敬拜，接纳我们的诗歌，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
今天要诵读的经文比较长哈，我们翻到以后大家一起诵读。我们要读的经文在以西结书36章和47章，36章的25节到27节，翻到以后我们齐声诵读。好，起。我必用清水洗在你们身上，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取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也要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守我的律法，遵守我的律法。 水往东流出，这水从门槛下由殿的右面，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面转向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的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这河水所到之处，凡自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为这流出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在这河里，那河的岸必生长各种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每月必结新果，因为这水是从圣殿流出来的。树上的叶子也必得果。
还有吗？没有了。OK， 好，谢谢。下面时间交给他吧。
谢谢诗班的献诗，让我们在敬拜中，我们有神的话语传讲，更重要的，让借助诗歌把我们的灵提升，来到神的宝座面前。下面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以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刚刚所唱的诗歌，你的荣耀崇高，高过诸天，是我们无法去理解想象，但是你的荣耀大能充满这个宇宙。当我们看到宇宙的奇妙，当我们看到你话语的奇妙，甚至主耶稣的道成肉身来到世间，门徒看见，当时的人看见，复活之后门徒看见，当时的500多位门徒也看见，成为日后来传扬福音的见证人。今天教会在地上的使命，乃是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传出那唯一的真理。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感谢主，使我们教会各样的事工蒙你自己的带领，我们往前进行，你也把流传道带到我们当中，他也是殷勤的探望弟兄姐妹，更是在主你的福音真道上牢守住你自己所启示的救恩。今天教会若不传讲那纯正的救恩，就会慢慢慢慢的偏离。当我们偏离神你的救恩，教会存在不过一个形式而已，没有实质。让我们众弟兄姐妹看重主你自己的救恩，也深深的省察是否我们有神你自己的救恩在我们里面，好让我孩儿今天传讲的信息，带着圣灵的能力，带着主你不改变的应许，带着你将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等着属你的儿女。因为你的话语说，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悔改进入主的安息，我们得力乃是平静安稳，因为神你是大能的，我们在你的怀抱里面，我们就可以安稳，因为没有比主更大的，我们就可以平静安稳。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身体软弱的，郭兴伟弟兄已经进入第五次的化疗，他胃口确实有一些不如以前，求主继续的施恩怜悯。我们当中有软弱的，也求主施恩怜悯，好让我们经过病痛，体会到神你自己医治的大能，更珍惜我们的生命，更珍惜我们来侍奉主，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活的教会，不是一个死的教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更是我们仰望主、依靠主、求主带领，也求主带领以下的信息。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当我们讲到旧约的时候，都很少很少会讲到旧约，那多半都是讲新约。其实旧约是很重要的，怎么说呢？ 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福音不是从新约才开始，从旧约就已经开始。因为神的救恩是要透过以色列的历史来显明他的大能，所以我们单单读新约的话还不够。没有错，神最高的启示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救恩。但是我们的救恩不是公元2000年才开始，我们的救恩是在创世以前就开始，在历史中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记在圣经里面。所以每次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可以让我们从旧约的历史中可以得到警戒，可以得到教训，以免我们重蹈覆辙。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应许要把救恩带到世人，也在圣经启示中我们看到神在历史的未来一切的计划。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定位是在这伟大历史里面的一点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定位，你就不会忽略你的定位是何等的重要。更重要的是，若是我们在这位历史的主的手中，你就会更加的谨慎，更加的珍惜，更加的敬拜他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不一样。每个人讲道都有不同的风格，我也不能学别人的风格，别人也不可能学我的风格。可是每次我讲的时候，有人说，哦，你讲的那么严肃，因为我心中就觉得这个是生死之关，你是否得到生命没有，我不是来讲一堂大家喜欢听的，讲一堂神从创世以前所启示的救恩。所以当讲到旧约的时候，跟新约的关系是什么？旧约是承受，新约是承受旧约的神学思想，承受旧约的神学。新约是延伸旧约的神学思想，新约是补充旧约的神学思想，新约也是协调旧约的神学思想。所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旧约的背景。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旧约历史得到教训。今天我要简单的说，我也是简单列出来，我们在山上已经读了以西结书，我不是重复要讲山上的信，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看到旧约百姓所面临的教训，让我们今天在这黑暗的时代以前车之鉴，我们得到神的智慧。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分三个主要的日期，第一个931年，931年是什么年？是讲到以色列王国分裂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王国第一个王是所罗门，他执政40年，第二个王是大卫王，他执政40年，第三个王是所罗门王，执政40年，120年。为什么王国会分裂？每次我们要从失败中去学习为什么。我们不要单单说，哦，931年南北国分离， 王勃分离，那认识很粗浅。要问为什么会分离，当你问为什么会分离的时候，你就可以从中得到教训。有时候我的前言会多一点，好让我前言多一点，在信息的时候你可以抓到重点。当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他向耶和华求什么？他向耶和华求智慧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所罗门王求的是神的智慧来治理神的百姓，神也赐给他了。那所罗门王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建造圣殿。那他说这个殿是祷告之殿，神的荣光也充满这个殿。所以圣殿对以色列人来说息息相关，对以色列来说是神同在的应许。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同在是借助会幕，到新约，到所罗门王的时候，神的同在，神的荣光充满圣殿，表明神就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他是充满宇宙，但是为了与人的交流来往联系，神荣光充满圣殿。可是所罗门王到后来有700个兵，300个妃，他建筑宫殿给这些外来的公主，建造偶像，国家就慢慢没落。到他的儿子登位的时候，南北国就分离，因为他的儿子要增加百姓的苛征更重的税，所以就分离。第一个，我们看到当远离神的时候，神就不同在了。第二，我们看722年，各位在问为什么会以色列会亡。所以在这个时候南北国分了之后，当你读圣经读到以色列的时候，就不是大卫，不是所罗门王大卫，不是扫罗王大卫所罗门王的以色列国，那是叫联合王国 United Kingdom， 联合王国。到南北分了之后，那个时候叫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为什么又亡于亚述？当圣经的记载，在北国，在短短的200多一点年里面，有20个王都是恶的，都是拜偶像的，都是远离神的，让百姓不到耶路撒冷来敬拜。我刚刚说神的同在哪里？在耶路撒冷，是按照神的计划建殿，可不要让百姓到耶路撒冷。在北国的地方造2个金牛犊，说这个牛犊就是带领我们从以色列出来的那一位。哦，你看带领他出来是全能的主，永在的父。他说哦，这个金牛犊是带领我们从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短短的209年就被外国亚述来灭绝。南国起码有8个好的王，为什么南国会灭亡？只有8个好的王，12个都是恶的。所以到后来但以理之后，但以理已经被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再来就是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597年，再来586年，就上面所写的巴比伦完全把耶路撒冷圣殿毁了。所以在这样下面我们看到神拣选以色列人 神拣选他的百姓，不是给他们看神迹而已，托付他们一个使命，来宣扬那召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你我也是一样的，只要你我被神的拣选，说哦，我很有福气，神在我家里怎么样，在我家里怎么样，这不够。就如同以色列民，他经历神的神迹，可是他去拜偶像；他经历神的神迹，可是他没有称这位神为全能的主。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是神拣选的百姓，我也要见证主耶和华的作为。要记得，以色列这选民是要见证耶和华的作为。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有两层的意义，各位记得，第一层，在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就永久的主，昔在今在永在的主，这是第一，它的字的意思。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它跟百姓的关系是什么？它是守约施慈爱的主，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守约施慈爱，他对他的百姓有他的做法，有他的原则，有他的法律来引导他们。我看到王叔叔王有心做的蛮正经的，我要问他一个问题。我相信杨阿姨一定很紧张，不要紧张，你紧张的话到时候我责任更大。王英也不要紧张，他绝对不会有心脏病。我昨天前天我送杨阿姨回家的时候，她说哦，王叔叔的身体好，什么药都不吃啊。那我去旅行我要带药，这20年前旅行的时候衣服带就走了，20年在今天旅行的时候衣服不是那么重要，你的药是最重要的。不但药最重要，我的皮夹还吃什么药都要写下来，万一难我要带两副，一个在行李，一个在随身的。那我想问王叔叔，在旧约里面你认为有哪三个最重要的职分？想一下，你站起来，在旧约的时候有哪个三个重要的神圣的职分？
君王
先知，还有一个，
祭司。
哦，祭司，对不起，王明，
100分。
你不要以为他70几岁，快80岁，他记得清清楚楚啊。君王是什么？君王是代表神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一个君王远离神，换句话说，这国家就走向死亡的道路啊。祭司是什么？祭司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只有亚伦是大祭司，但后裔做大祭司，按照神的规矩，按照神的规定，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献祭等等。先知是什么？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把神的心意向人宣告，向他的百姓宣告。 所以你去看旧约，当国家的君王，当祭司，他们守他们职分，他们敬畏神，先知很少讲话的。各位听哦，先知很少讲话，当百姓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先知讲话多半是给他们一个预言，给他们一个未来。可先知频频讲话的时候，表示什么？他们违背神，他们远离神，他们敬拜偶像，他们让神父神的心伤痛。所以今天我们看旧约的先知，为什么旧约会有假先知？讲神心意的话，人不愿意听；讲人要听的话，圣经说是假先知。为什么假？因为他讲的东西是假的嘛。各位记不记得？哇，我要这样讲，可以再讲个十分钟。法利赛人去找司洗约翰，看到司洗约翰行神迹，很多人去他你悔改，他施洗，问司洗约翰说：“你是不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君王？弥赛亚就是君王。”司洗约翰怎么说？你们回去想看。他说：“不是，我那要来的才是，连解鞋带我都不配。”法利赛人在考究，在审查哪一位是真的弥赛亚。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看到主耶稣有能力啊，看到主耶稣行神迹啊，可以教导。可是他找到一点，耶稣在安息日给人家治病，他说这不像弥赛亚。可是他忘记耶稣就是神。约翰福音说，神做事到如今，耶稣说我也做事到如今，表明他就是神，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那应许来的王。各位记得这三点，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都有这三点的职分。当你负责一个事工，当你带人来到神的面前，当你成为神话语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你随随便便，你敬拜的时候随随便便，祭司敢随随便便吗？君王想按照自己的私心来处理事情吗？先知是要讲百姓喜欢听的话吗？并不是说你讲人家不喜欢听的话就是神的意思，那是完全的错误。等一下我还会再找睡觉的人问他一个问题。好像我还没有按下一个，上面就已经替我按了。所以今天的信息讲到以西结书的第三个意象。以西结书有三个意象，我们在山上听了第三个，今天我也是从第三个另外一个方面给大家，在教会侍奉里面，在你的属灵生命里面，好好自己来明了自己的地位。这意象上面写 vision 是英文的意象，可是意象是有圣经中有特别它的意义，就是神在某特定特殊原因，在特别的时间，借着他所拣选的人，给他看到一幅图画，人事物的图像。这图像有一个属灵神的意义的目标远景，所以这比 vision 更加的明确了。 vision 就今天你所看到的， 可是在圣经中所讲的 vision 意象，就神特地拣选某人某时有特别的目的，让他看见，让他明了一个目标，一个使命。当你明白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去看新约，去看约瑟，去看但以理，其他人所看到的意象，你就明了。不是今天我们所讲，哦，你要去追求意象，你要追求什么？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要追求意象。可是你要追求明白神的心意，那神要给你某特定的方式，是他的主权。在上个月我们参加联导会的时候，有一位宣教士蒋牧师，他来分享。他来分享什么呢？他来分享他是台湾的原住民，他在美国，在湾区已经有十几年，他专门做少数民族部落的福音事工。所以他放了一些影片给我们看。什么影片？到 Amazon 亚马逊的丛林里面，到里面去传福音。只要各位记得，曾经有一部电影叫 End of the Spear， 演到有五个宣教士到这土人的地方，到 Ecuador 的森林里面去，要去传福音。可这五个人，美国的宣教士就被当地的土人杀害，可继续他们的家人往那个地方去传福音。今天福音已经到那个地方。只要你们记得，可以去看这个电影，是讲到五位宣教士到丛林里面，他们牺牲了他们生命，他们洒下他们的血。神的旨意一定有继续有人做，除非是你自己的旨意，那就消失了。所以那个不是虚构的影片，是一个真正的纪录片。所以这位宣教士去的时候，他也提到这被杀害的这宣教士去到那个丛林，也到那个地方去。那我就问，那你到这种，你是台湾的山地原住民，你怎么跟他们沟通？他说是需要翻译，他说我的长相跟他们就可以认同，他的长相确实，假如我去的话，人家想这个烤来吃更好。对，他本相就看起来就像当地的人一样，壮壮的，高高的。所以意象一定有神自己的作为。所以启示以西结在这里所讲的意象是什么？今天我要给简单的给大家几个。这里一直讲到水，水流出来。各位刚读的圣经里面，你不要去想到更广，你想到水。在这读的圣经里面一直讲到水，这水讲到什么？从圣殿流出来，这水又是在祭坛的什么边流出来？当意象它有本身的主要目的。所以我们看以西结在这个时候，他看到这个圣殿，圣殿已经被毁了，
所以他看到的圣殿不是所罗门的圣殿，所罗门的光荣的辉煌的圣殿也不存在，他看的圣殿也不是这个礼拜四于姐所分享的所罗巴伯哈该所建的那规模小之又小，他看到的圣殿也不是大希律在主耶稣时代所建的那个殿，他看到的殿是给以色列百姓有个指望将来新天新地的殿。你今天的信仰，我等一下要讲，这水代表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水从圣殿流出来，这里我说水代表生命，水也代表洁净，水代表那我们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的。祭坛代表什么？百姓已经远离神了，有祭坛的时候不是真正来献祭来悔罪来到神的面前，祭坛已经是一个形式的，更是在主耶稣时代，献祭是什么？献祭被这些宗教领袖垄断市场，献祭是生命所在的地方。当我们深深思考，生命流出来一定是从圣殿，一定从神本身，生命的所在一定是在祭坛那里出来。假如你今天传扬的福音跟祭坛毫无关系，你不是在传扬福音，你只是信一个宗教。因为在祭坛上面谁成就？在祭坛上面是要有生命的牺牲来赎我们的罪。今天主耶稣是在那祭坛上为我们所流出的。我希望我今天讲的道你可以明白，你若是听了忘了，对你毫无意义。当你明白之后，你就会知道祭坛是一个生命牺牲的地方，让人看到我们本来来到神的面前是应该被定罪死，被神审判，但是有伸出为我们牺牲了，为我们死了，神接纳我们。今天谁在祭坛上为我们成就满足神的公义？这水何等的重要，水是洁净啊，我们需要洁净我们才会有生命，若我们不洁净，我们的生命也是不洁净的生命，会很奇怪的生命。我记得在49年的时候，我父亲从中国上海要回缅甸，当时没有飞机直飞的，一定在香港要停下来。在那个时候香港是缺水的，不是今天水龙头一开个半个小时没有人会来提醒，或是你会紧张。他过境的时候住在一个朋友是谁的家里，那个是定时或是怎么样，他们先弄好几桶水放在厨房是哪里啊，浴室里。那我父亲坐飞机到香港， 他在等飞机，不知道哪一天在做面。他看哇，这水都在那边，他就拿了冲冲，冲完之后，那主人说：“哎呀，我这三桶水怎么变一桶了？”他回来的时候，他很不好意思。那我做好糊涂的事，那三桶水是他们那定时定量所得到的水，我一下子就给他清洁就用掉了。水是生命，水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当讲到意象的时候，我们要从属灵的真理里面我们去看神的教导。刚讲到祭坛，若没有祭坛，人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若没有牲畜的牺牲，人的罪没有办法得蒙赦免。但是今天主耶稣一次的替我们死，永远坐在父神的右边，不再需要献祭。虽然对犹太人来说，远远让他们看见有这新耶路撒冷新的圣殿，给他们看到过去的历史里面他们已经远离神，好让有一天他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可以知道他们的祖宗犯罪远离神。今天以色列复活不是启示录所讲的，是政治上的复活；启示录所讲的是最后的拯救，还是领导他的百姓。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什么？第三个意象，看到神的施恩。神已经早早为他们预备，可是对基督徒来说，对你我来说，是在神的救恩的计划中，我们已经尝到神的救恩为我们预备。原来是以色列要传福音给外邦的，但是受神的审判。受到神的审判，所以教会称为要传扬福音的地方。神给我们一次的机会，让我们真正是否有神的生命，让我们所得的生命是不是透过祭坛。所以有人常说基督教跟别的宗教来比较，没有办法相比的。我刚刚讲到神的救恩，神的拯救是当人类败坏之后犯罪之后，神就已经讲了，耶和华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神为我们预备了。佛教是在公元第六世纪的时候才开始的，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是公元后第六世纪才有的，那犹太教说是最早就有，可是他没有信约，他是走不动的，一个腿的，你有两个腿你才走得动啊。新约旧约是两个腿，当你有一个腿的话，你还是瘸腿啊。所以我们读旧约很重要，新约让我们可以到直接得到神的生命，耶稣就是那救赎。在祭坛上，可能你听过这个十年，听过二十年，若是你没有重生，若是没有经历到神的洁净，我等一下最后结论我会讲，还是在门外的，还是在门外的，你骗我，我骗你，若讲还不讲这些。有一天为什么我在恩泽教会没有听到这福音，我以为我是基督徒，我已经讲了，人的生命必定要透过祭坛，这祭坛在新约里面就是十字架， 这十字架的关系是对那相信的人有果效。当你相信之后，你的生命就被得洁净。虽然我们的年日是70或是80甚至到100，可是永恒神的救恩是以神的方式，因为神做事，因为他本身是永恒嘛，他做的事都是永恒的。因为我们是短暂，所以我们做的事，我们所看得见的，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短暂。各位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神是永恒的，他所想的，他所做的，都是以永恒为我们着想的。你我是短暂的，所以你我的预备，你我的想都是短暂的。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明天，为什么我们做计划，我们要，可是那些计划也就会过去。我们要为那永恒的更要做计划。所以下面我们怎么应用呢？刚讲到水，对吗？这水从圣殿流出来，这水第一个怀古，第二就到膝，第三到腰，第四全身。我把它简化了，你们有兴趣回去再读，甚至可以47篇47章可以全读。我不晓得，我们大概半年前我们在恩泽你我他，我们就把主日的信息再提前30天我们就登了，不晓得你有没有读。假如你读的话，你来听信息，你就有收获，你就可以提问题。我讲完之后，假如你说哎，你为什么没有讲这一点，我认为这一点重要，你就可以来 challenge 我，我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提醒。这里意象看到水先到怀古，就是说当我们经历到神的洁净，当经历到神的生命，我们就开始行走天路，膝盖就慢慢到膝盖。膝盖在圣经一直都在讲到是一个祷告，用膝盖祷告。当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到腰，在古时当主耶稣要来服侍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就束上腰。当仆人要服侍主人的时候，他就束上腰。这代表什么？代表工作侍奉是严谨的，不可马虎的。我们有神的生命，你做事你不会马虎，你会尽量，你会严谨的，你会仔细的，你会比平常更加的费心的。现在我们刚好相反，在办公室我们很严谨，在办公室我们很谨慎，来到教会无所谓吧，我没做别人一定会做，别人没做长老一定会做，以后你们就会做，别人没做传道一定会做。那是错误的，我要先讲，那是绝对的错误。假如你有这样想法，腰可以预表侍奉工作的认真严谨，不随便，不马虎。这生命水所带来的，当然到全身的时候是身全人得着。假如有人今天我们讲 vision 意象，虽然你我不会看到 很独特的意象，对吧？我不是说意象是神有特定的目的、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人员，给他一个特定的目标使命。可是有普遍的使命。假如有人问你，恩泽教会的存在的意象是什么？你能不能讲出来 ？What is the vision of this church？ 你会讲什么 ？What is the vision of this church？ 是不是我们做满100人 ？This is my vision。这是普遍的意象，不是说神一定要让我们看到，我才知道恩泽的意象是什么。恩泽的意象是神在这个地区要借助你，要借助我，借助教会的关爱，借助教会的传扬真理，借助教会的存在，把人带领进入神的国度。假如你是两批朋友，一批是不信主的，一批是信主的，哦，礼拜一到礼拜六我是不信主的朋友，礼拜天是信主的朋友。What is your vision of this church? 因为以后我讲到也不会那么多了，流传到会比较多。你问自己 What is the vision of this church? 是不是前面五排全部坐满人？这还不够啊。What is the mission of this church? 使命是什么？最后，就我们刚讲到水祭坛，讲到水从踝骨到膝到腰全身，神要全然得着我们。所以结论我就这样写，耶和华能人是历史的神，那荣耀的圣城和殿是属他的人永远的居所。假如有人说我信主，我在到明年春明年的春节的时候我再信主，明年春节你还在不在？明年春节会有什么事？信主是立刻的，信主是立刻接受圣灵的感动，全然一心的。只要我们来到这里不过短短的一个小时，只要我们听神的道，我们也是这边听那边出去，可能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做别的事更有意义的。说实在的，我们都是很功利主义的，我们在这边若没有听到神的话语，我们若没有得到属天的启示，若我们没有得到生命的灵粮，我们去做别的事更有意义。保罗说什么？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比那不信的人更可怜。不信的人他可以吃吃喝喝，他想做什么不需要等基督再来，我就为今天而活。那么基督徒还为明天、为将来、为永恒而活，基督不来了没这回事，谁更可怜？所以保罗用一个很严肃的话讲，我们不要读的时候就忘记。所以最后我就用约翰福音3:5，各位很熟的，做一个结论。3:5没有打在这上面的，这上面等一下会打出以西结书36。假如你有圣经的话，你拿出3:5，我们一起来读。真的，我不愿意我们在座有70个人、80个人，我们听了之后 重生跟我毫无关系，我认为我重生了，可是重生从来没有在我生命发生任何的作用。三章第五节，我们来读。主耶稣跟谁说？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说。尼哥底母是谁？尼哥底母是犹太的官，对旧约很熟悉，对以西结书很熟悉的，对旧约所有的经书很熟悉的，比我比大家更熟悉的。等一下我给各位看以西结书那一节，这里讲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你生了就不能进神的国。好，谢谢。这里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所以这个在希腊文水圣灵，它是用一个希腊文有一个字，就是英文的 and 希腊文是用 kai 这个字。这 kai 有一个意思，不是说 you and I， 你是你我是我，这 kai 这意思前面这个字跟后面的字同样的重要，异曲同工，同样的重要。这里讲到水和圣灵，水代表什么？水代表神的话语的洁净。我们若不洁净，不能到神的面前。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你看犹太的老师，他说我怎么能进入神的国，我怎么能重生。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三十六章十五到二十七节。不是大家看，因为这个后面看得不太清楚，各位来读一下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一起来。我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洗净一切的污秽。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的话。谢谢。所以主耶稣用这句话说，需要水和圣灵，重生的人必须经历这样。我希望你有得救的确信，你有重生的确据，你有新生命的把握，你有新复活生命的侍奉。假如你侍奉起来还经常抱怨，你侍奉起来马马虎虎，你侍奉起来产生更多的问题。我说的问题不是说不需要改进，任何的事工都需要改进，越做越好。当是这样的时候，你醒察水是不是到你从你怀骨，水是否到你的心，到你的腰。最后我说，你有神赐的活水在你生命和服事中吗？希望今天在座的，希望圣灵感动你，在天国里面说，确实你的话洁净我，重生我。上个礼拜黄明正牧师不是说他开那 van 吗？当时他说开 van 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尿骚味的什么都有。后来他没开的时候，我去开的，我也开了三年，这些人都已经长大了， 都已经工作，我们的那个 Tim 弟兄管音响的，我不知道，他说好久以前他说你开 van 的时候我是坐你的 van 的，哦，我多得安慰啊。那个时候我早上8:15我就要去，因为我住在 Sexton 附近，开到 Mill Station Rancho Cordova 到8:30，然后从那边再开到母会9:30的主日学，让他们去上课。那个时候我不晓得谁上车谁下车，那个时候我也糊里糊涂，只要上车下车线我就不改了，谁上来数好有没有大人，或是你一个5-6上来，我觉得现在我绝对不敢，责任太大。以前很天真，神保守，所以生命会过去的。你的服侍是因为有祭坛圣殿流出来的水吗？你的生命是经历祭坛耶稣基督而得的生命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有时候用的话语不够正确，但是弟兄姐妹朋友他们能听到的明白的，也让圣灵帮助使他们可以消化，让我们对旧约看到神的计划是何等的浩大，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全备，让我们不敢马虎随便用我们的话来代替神的话。求主赐福，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下面是迎新时间，声音啊，下面是迎新时间，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这的新朋友？有吗？没有的话，下面是代祷和报告哈，先讲代祷。请我们继续为郭兴伟弟兄化疗代祷，求神怜悯。教会在感恩节主日11月24号、圣诞节主日12月22号有受洗。目前呢已经有2位青少年报名参加，请以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肢体，能够以爱回应主的命令，宣告见证主的救恩，谦卑自己，与他同死同活，靠他恩典，求主掌权。愿意受洗者向刘传道报名。今天有4:45有诗班练习，请预留参加。9月29号开始新的主日学，学习的内容是罗马书，主讲的人是黄子佳牧师。请踊跃参加。9月29号1:45有刘传道开设真理造就班，也请踊跃报名。现在幼儿看顾呢的肢体呢都有其他的服饰，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呢能够参加幼儿看顾，如果有感动的弟兄姊妹，请与黄小刚姊妹联系。9月28号到10月11号，长老和师母呢会有外出旅游，在这期间呢，教会的事务呢有传道刘传道处理。好，行，我报告就到这里，谢谢。
让我们一起站立唱三一颂。
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奉主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位留下，在交易厅有点心。